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我们这个生命记的讲道系列。下一个 slide， 大家认得这个照片中的人物是谁吗？请举手，谁认得出的？只有一半吗？叫得出名字吗？是谁？包青天哦，对了，这他呢就是包青天，这个形象呢其实是来自那个台湾连续剧里面的那个包青天。有一次我就听到这个故事，在一个访谈节目里面呢，有一个演员就这么说，他说呢，有一个电台呢，他本来是要上映一个连续剧的，不过呢，因为他们拍戏的时候有点延误，所以他们就需要一点这个缓冲的时间啊，来不及上映他们要上的节目。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需要这个缓冲时间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了一个连续剧，而就是这部《包青天》呢，本来呢是要用这个节目来做这个填补这个缓冲时间的一个节目，所以本来打算就说哦，可能就上映几个礼拜，让他们有几个礼拜拍戏的时间呢，那原本的那个节目呢就可以如期的上映。那你知道呢？这几个礼拜的这个缓冲的时间呢，却变成了一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本来只是几个礼拜的时间，变成了这个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原本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呢，一旦这个包青天呢，哇，它一上映就非常的受欢迎，哇，那个收视率非常高，所以那个电台呢，哇，一看到那个收视率呢，就当然就延长了这个续集，这个剧集。然后呢，延长了又延长，延长了又延长，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236集的连续剧，播达超过几乎是一年的时间。然后，如果你再把这个包青天过后的几个续集的全部加起来呢，这个包青天呢，几乎是700集的一个连续剧。而原本本来那个电台要上映的那个连续剧呢，最后呢就沦落到被推到其他的那个时段了。这个包青天会受欢迎的原因呢，我相信是非常多的。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哇，是他的剧集非常的扣人心弦，所以他们就要看。有些人可能说，因为这些演员呢都演得非常好，演技非常精湛，所以他们就看。不过我相信呢，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众人呢，对于这个人包青天这个人物，我们有所共鸣，我们觉得这个人物呢，非常跟我们心里所想的呢，有一些共鸣。包青天呢，他当然是没有最强的武力，最强的武力呢是展昭。包青天呢，也没有最敏锐的智力，最敏锐的呢是公孙策。而他们两个呢，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包青天，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有一个永不退缩、不畏强权的那种心。而当时候的社会呢，是划分为士、农、工、商，一个非常阶层分明的社会里面呢，包青天他不怕来审判任何人。不管你是皇亲贵戚也好，不管你是富豪是元帅也好，包青天呢他都愿意来审判任何人。而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公义正义的象征，因为呢他愿意很公平的来审讯任何人，不论是贵贱，不论是你是任何的背景。如果你说他还有什么偏心的话呢，可能他唯一的偏心呢，就是如果他是判死刑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平民的话，那你就是虎头斩；如果你是官员，你就是没有，如果你是平民，你就是狗头斩；如果你是官员，你就是虎头斩；而如果你是皇族的话呢，你就是龙头斩。可能这个是包青天唯一的偏心。所以我相信这个剧集呢，之所以受欢迎呢，是因为我们都向往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得到如此非常理想的公义。而包青天呢，就好比刻画了这样的一种我们的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心理， 这就是我们跟这个人物所有的共鸣。如今呢，如果你要讲到这个官府的贪污的话、腐败的话呢，那可能你就要看你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不过我相信，就算你是在最清廉的国家也好呢，有谁能够有那种绝对的把握说，哦，我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我不管你是任何人呢，你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审讯？有谁能够有这样子绝对的把握呢？因为往往我们心里可能还是会说，也许你如果是可以有更有钱，可能够请到最好的律师，或者是你有更好的政治关系啦之类的话呢，可能你在一个审讯上呢，你就会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包青天他的魅力呢，就在于他可以反映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人物，一个非常公义的人物呢，英雄人物，我们有这种的期盼。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生命记》第十六章。而生命记第十六章十八节呢，这里说，他们说，你们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这个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然后他就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今天讲到的主题呢，就是司法制度。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呢，我们在研读这个生命记的律法的时候呢，主要是着重在十诫里面的前面四诫，也就是说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谈到了我们的敬拜啦，我们就谈到了关于其他偶像啦，我们也谈到什么是圣洁啦，然后什么呢是在教会里面的习俗，什么是圣日。不过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会慢慢的来谈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系。而这个环节呢，就以这个司法制度作为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司法制度主要是在阐述关于那个孝敬父母的诫命。你可能会说，哎，为什么司法制度，为什么跟这个孝敬父母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孝敬父母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呢，它是最对于社会的秩序最基本的认可。所以你可以想象，父母在一个家庭单位里面呢，他就负责那个承担那个负责任的那个模式，而这样子呢，就树立了一个社会呢，也必须有所谓的领导层的这个基础。也许我们华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称我们的这个政府官员为什么父母官，对不对？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承认呢，在一个社会里面呢，我们有这个秩序的必要，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呢，也要有家长所谓的秩序的必要。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呢，我们讨论到我们这个彼此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这个司法制度作为这个起先。而当我们设立这个司法制度的时候呢，这个官员他们当然是必须干练啊，这个是不用说的，他们必须非常睿智，他们必须非常勤奋，他们也必须善于聆听，善于了解，这些等等的都需要。而如果你是有读过这个法律文件的话，你就知道，如果可以读过所有的这些法律术语而不睡着啊，这本身啊就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本领了。不过在我们的生命记里面呢，他都不提到这些，他提到说最重要，这个设立审判官最重要的只有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呢，就是审判官必须公正，审判官必须公正。而其中他就提到呢，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当然就是不可以收贿赂了。所以我们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呢，讲的是非常明确了，可能我会说，哎，这个很明确嘛，审判官当然要公正啊。可是今天我们要追根究底，为什么审判官 要公正呢？为什么公正是唯一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条件呢？唯一的条件。而我们想象西方对于公正的时候，公义的时候呢，它也是有同样的理想。哦，西方里面的这个公义女神的那个塑像呢，是什么？就是一个蒙着眼睛的女人，一个手里拿着天平，另外一个手里呢拿着利剑。可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她是一个蒙眼睛的女人。而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包青天的这个象征呢，同样，为什么她会跟我们有共鸣呢？为什么她是正义的象征呢？因为她审讯的时候对人公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不管是今天的生命记里面呢，都提到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呢，就是要公正。为什么公正是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呢？理由呢，我把它称为公正的挑战。公正的挑战，公正的挑战是什么呢？公正的挑战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审讯的时候，当我们在处理一个案件的时候呢，其实它不像是在处理一些数学难题，好像解决一个课题就好了，不是。公正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因为当你在审讯的时候，当你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你都会涉及到人，涉及到两方面的人。而因为有涉及到人呢，这就是公正的挑战。挑战是什么呢？挑战就是人与人之间，当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其中就有那种微妙的联系。人与人之间呢，不管是你跟谁都好，都有一个微妙的联系。你可以想象，当你走入一个聚会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忽然间有一种感觉说，哎，有些人是你觉得会比较容易亲近，可能有些人就算你是一个陌生人也好，也是有些人呢，你可能会去比较容易跟他先建立关系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有那种微妙的关系，除非你是像这个正义女神一样，永远是蒙着眼睛的话呢，两方面你要审讯人的人的两方面的人呢，对你一定会起所谓的这个锚固作用。什么是锚固作用呢？锚固作用呢，就是一个在思虑上的一个偏差，就是在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你可能起初的那个最首先的讯息，它会像一个锚一样，有一个锚固作用把你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之后的那些所谓的判断呢，你都是依据你开始的这个锚所定下的起点呢作为出发点而作为调整。而其他后来你听到的那些资讯呢，也是以起初的这个锚作为诠释。这个锚固作用呢，对人来讲呢，会起非常大的威力。在德国呢，有一个研究，他就找来了德国那些所有超过15年经验的那些德国的法官，然后呢，他就让这些很有经验的法官呢来读一个有关一个偷窃，一个女人偷窃的案件，然后呢，读完过后呢，他就叫他们丢一对骰子。然后呢，这个骰子呢其实是有动过手脚的，所以呢这个这对骰子丢出来呢会出现3或者是出现9。而这个骰子一停止转动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这个法官说，哎，你所要判的刑期呢会比这对骰子多还是少？然后呢过后呢，他们才讲出他们要定下的那个刑期的数目。当他们跟这些很有经验的德国法官做了这个实验过后呢，就发现那些把骰子丢出来是3的呢，他们一般上平均来说呢判的都是5个月，而那些骰子丢出来是9的呢，一般上平均数目所判的呢都是8个月，丢出9的是判8个月，丢出3的呢是判5个月。这就是锚固作用的威力。锚固作用对于这个判期呢，几乎是50%之多。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要作为一个公正的人呢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所谓 可能是一个亲和力的指数，可能某些人他是比较笑脸迎人啊，有些人可能你一看他，哇，他有非常可敬的这个背景，可能有些人他的遭遇呢，对你来说是一个你很有意见的一些遭遇。不管是谁都好，只要是人跟人之间呢，都有所谓的这个微妙的关系，而就这就是对于公正最大的挑战。当一个审判官对于案件的两方面的人都有了这个所谓的印象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个审判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最首要的资讯，而这些资讯呢，对于他过后所做的裁决就有所谓的锚固作用。他的这个锚一定下来过后呢，印象一定下来过后呢，之后的那个裁决都是以这个锚呢作为这个出发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这对骰子都能够对这些很有资深的法官对于他们的判决能够起这个所谓的锚固作用，那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锚固作用起的关系岂不是更大吗？所以在这里呢，生命继续说，你们千万不要收贿赂，这个贿赂，这个不收贿赂其实只是这个在寻求公正里面非常最基本的一个底线而已。当我们要跨越这个底线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理智呢，我们的明智呢，可能会让我们既然我们要做法官，可能我们就不要袒护亲朋戚友啦，我们也不要去攀权富贵啦之类的，可能我们还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最大的危机呢，是当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公正呢，我们非常的以为理所当然，这是最大的危机。当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与人之间呢都有这个潜意识非常微妙的这个锚固作用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危机，这就是我们对于要寻求公正最大这个挑战。如何来处理这个课题呢？如何在我们作为这个审判事情的时候仍然能够公正呢？在二十节这里呢，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句话说，你们要追求至公至义，你们要追求至公至义。而追求这个字呢， Theodorf 它有很多翻译的方法，可能你可以翻译为跟随啦，也就是英文的 follow， 你也可以翻译成追求，也就是英文里面这里说 pursue。 我比较喜欢这个追求这样的一个翻译。为什么追求这个翻译比较好呢？因为在这个追求的翻译里面，它有描述一个追逐的那种心理，追逐的含义，我是要 去追求它，去追它。公义呢，必须是一个必须追逐的一个目标。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公益是必须追求的，去追它的话呢，如果你感觉你没有感觉到我已经好好的去追寻它，去追求追逐它一下呢，你肯定是完全没有接近到它。公益是必须追逐追寻的，而在追逐的当中呢，你就必须首先你要克服你那个自以为然说，我是一个很公义的人的这个自满心，你必须首先克服这个，然后你又必须跨越种种你那种偏心的门栏，对于这种人偏心的门栏，对于那种人偏心的门栏，你都必须跨越它，你必须去追捕它，追捕那个最好最佳最公义最公正的那个判决，而不是你就以为这样已经够好的那个判决，不是，必须去追求它，追逐它。这就是所谓的追求公义。因为公正呢并不是自然的，我们人与人都有所谓的锚固作用，公正不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必须追求追寻这个公义，必须克服种种的偏心呢，才能够让公义获胜，得到最好最公正的判决。然而这只是其一，今天我要说其二是什么呢？其二就是公正的效果呢是有局限的。俗话说，清官难判家务事。什么是清官难判家务事呢？ 就是论到所谓的家庭纷争也好了，就算你是最公正的法官，你都很难让人人都满意。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公义，我们要尽所能的达到这个公正，可是另一方面呢，今天对于公义的事情，我们也必须承认你是很难能够有这个让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事情是否公正呢，有很难让每一个人都有最好的这个观感。因为这个追求公义、追求公正这里呢，有一个局限的，这个观感是有一个局限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案件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案件，都有这个人为的因素，有时候呢，就算你是做了最后的这个判决呢，也不能够让人人都满意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追求里面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其二，就是这个观感的局限。作为一个判官，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我们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说好，是我做了这个最终最后的这个判决的责任。而作为纠纷里面的一方呢，我们也要学习说什么呢？学习接受说，是的，这个是最后的裁决，来到这个时刻呢，这个就是已经是到了最后了，结束了就要结束。所以在这个第十七章第八节里面，这里继续说，他说什么呢？你们的城中若是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事，也就是说有血腥的案件，比较严重的案件，他就说什么呢？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这个祭司利未人，并当时候的审判官，然后说什么呢？你就寻求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也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他们所指教你们的话遵行，怎么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们的法律，按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也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就必将这恶从以色列人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敢善感行事，不再善感行事。在这个第二段的经文里面呢，处理两个关于这个司法制度的课题。第一个呢是这个权限的课题，第二是那个藐视法庭的课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些比较复杂的案件，那些有关于血腥的案件呢，都必须划分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法院里面。也就好比可能今天的这个高等法庭啊，或者是我们的上诉法庭，在那里呢就有祭司立位人的参与，可能因为如果是有血腥的案件，一般上可能也需要一些献祭之类的事情。在这里呢也是司法制度里面最高的那个最高层，而这里所做的判决呢就是最终的判决，而藐视这层面的议决的人呢就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而在这里我们生命记里面所记载关于这个藐视法庭的这个用词呢，他说非常的惊人，因为他说那人必致死，如果你善感行事的话呢，不服的话呢，你都要必致死，看起来是非常的惊人。可是今天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这个司法制度为什么要有这个司法制度，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为了群体的和平，群体的和平。所以对于最后的这个判决呢，大家都说好，这就是最终的判决，这就是案情的结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对于好这件事情是公义的，是和平的，已经公平的来处理了，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那就没有永远没有得到这个群体的和平的这个地步。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案情、所有的案件都有涉及到人，而且我们都知道人里面的那种复仇的心啦、人的报复啦，其实很往往呢是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的。除非什么呢？除非我们尊重司法制度，我们尊重说好，在这里呢，这个就是最后的裁决、最后的权限，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法院里面做一个断绝，做一个了结。当然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可是至少我们可能说我们要促使一个彼此的了解、彼此的认可、彼此的共识，说好，案件一结束就是真的结束了，到此为止。这就是这个司法制度要做到的，这就是能够带来和平的。在这个和平的目标里面的中心点呢，存着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应许地里面。生活在应许地的意义是什么呢？生活在应许地的意义就是要活在恩典中。生活在应许地的意义就是活在恩典中的意义。所以在这个讨论这个司法制度的时候呢，摩西一再的提醒他们说，你们在这个地是什么？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各城。然后在二十节那里叫他们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他们存活的时候，也再次的提醒他们说，这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他们为什么可以活在这个应许地呢？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活在那里。而如果你是真的了解说你是活在恩典中的话呢，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我拥有的一切，我的所有，我的生命本身都是属于神的，属于耶和华的，这都是耶和华所赐的。而既然所有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审判的裁决当然也是属于神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接受的。你想复仇，你想报仇，你想没完没了，不可以，到此为止，这是最后的一切。因为我们是活在恩典中的人，我们最后的裁决，我们的一切，甚至我们的报复心，什么都是属于神的，一切属于神，这才是活在恩典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有时候我们在纠纷里面，我们打抱不平、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够好、不公平，我觉得不还不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有这种心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希望事事都是顺着我们，一切都是以我们的好处、我们的观点作为出发点，我们觉得应该是以我们的这个角度来处理事情，我们以这个角度来做裁决。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被提醒到说，其实我们是活在恩典中里面的时候呢，那种种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甚至我们的权利，甚至我们的哀怨，甚至我们的一切呢，都是属于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的是说，好，到此为止，一切都以主为公义，而我们在主里面呢，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平安，这个群体才能够这样子的得到平安。所以其一呢，是说我们要追求公义，可是其二呢，是我们也要知道有一个事情了结的定点，说好，到此为止，一切都交托给神吧。在这里，这个祭司利未人呢，其实呢，他们就扮演两个角色，一方面他们是神的中介，说扮演我们的中介，说好，我们要向神来伸冤，我们要向神来追求这个公义。可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利未人也扮演这个判官的角色，以神的宣判的角色告诉我们说，好，这就是终极审判了，这就是裁决，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追求公义是重要的，可是接受判决呢，也是一样重要的，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找到那个彼此的和睦，与神的和睦也是如此。还记得吗？我们之所以会谈到这个司法制度，是因为我们在阐述这个十诫中的第五诫，关于孝敬父母的那一诫。 而这个司法制度的目的就是带来和平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哎，在原本的这个第五诫里面呢，本来也就有了。在第五诫他说什么？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孝敬父母。为什么呢？是要使你得福，并且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什么必得长久。这就是第五诫。我们之所以要孝敬父母呢，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存活，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而同样的，司法制度也是为了带来和平，让我们能够有生命。在今天的总结里面呢，我希望回到那个之前谈到关于这个公义的追求的这个主题。我们都向往一个和睦的社会，而我们喜年堂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神的子民的群体，也是一个向往和睦的群体。而要达到这个群体里面的和睦，群体里面的和平，当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保护无辜，也惩罚那个罪犯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有非常公义的审讯，唯有如此，这个和平和睦才能发生。然而在这个公正的这个司法制度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学习说，我们必须不断的这样子的追求公义。我们每一次说，不是说哦，我以我的观点，我觉得我很公平了，我觉得我很公正了，不是，要追求的，要追寻的。唯有如此呢，才能达到这个公正、公平、和睦的群体。可是虽然我们这个追求必须是非常恳切的，可是这个追求千万不要变成一个死缠烂打的追求。我看到一个电影里面呢，这个电影叫做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里面呢这个人物呢，他就这么说，他就说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就想到说，哎，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里面呢，他说每个人都有这个不能被夺得的权利，里面就包括你的生命的权利，你的自由的权利，然后他又说你也有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人就想说，哎，为什么是一个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一个幸福的权利呢？他就说，哎，这个写这个独立宣言的人 Thomas Jefferson， 他是怎么想到说要把这个字追求放在里面呢？然后就想到说，哦，原来幸福呢最重要是有那个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有那个真正要占有幸福的权利。他就说，哎，这个很有意思。今天呢，我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公义的事情，我们也带回同样的一个功课，同样的一个学习。在这个公益的过程里面，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要追求它、追寻它。可是我们的这个重点呢，不是这个追求，不是一种死缠烂打的追求，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而占有那个公益的那个追求，不是的。公益是要追求的，而不是占有的。追求公益跟占有不停，占有这个公益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呢，就是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是以神、以这个群体为中心的。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我要公义，我要公平，啊，我要对我公平，对我公义。可是他们所说的呢，只不过是要事事都顺着他的心意，事事都以他的观点来做裁决。这不是追求公义，这是霸占公义。而追求公义是什么呢？追求公义呢，是在乎那个追求的心，而不是要霸占的心。我们之所以要追求，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之所以要追求，因为这是为着群体的好，为着众人的和睦而好。所以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克服自己的种种的偏心，我们要追求公正，追求公义。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说也有该收手的时候就要收手，我们要学习接受裁决，接受最终判决，接受众人的好的事情。公义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公义是为了群体的和平，群体的生命。最终的判决呢，是属于神的。让我们今天 我们学习追求公义，我们也学习忠心的接受那最后的裁决，这也是一样重要的。我们今天追求的是要追求公义，而不是要穷追不舍、自以为忠心的追求公义。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是公义的主，叫我们也活出这个公义的群体。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种种的偏心、种种的思念，叫我们能够学习为这个群体好，为这个群体我们彼此和睦。我们要达到公义的来处理我们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可是我们也学习为了群体的好，我们学习彼此接受、彼此饶恕。为着这一切，我们向你来祈求祷告，求主你继续的赐给我们智慧来处理各样的事情。为着我们教会里面的和睦，我们也向你来祈求祷告，求主你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